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人生见面不容易，在教会里见面更不容易，在危急时刻在教会里能见面更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是格外的感恩，不管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堂中的，还是我们因着各种原因在家中在其他地方的，唯愿我们都同被一灵所感，一同仰望上帝，也彼此的珍惜。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有解经讲道，更有半年多以来我们第一次举行的主的设立的圣餐。我们看到大幺的问答49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他的受死中，基督是如何谦卑自己的？答：基督在他的受死中谦卑自己，是在为犹大背叛，被门徒离弃，受世人的嘲弄和弃绝，被比拉多定罪，遭执法人员的折磨，为死亡的恐怖、黑暗的权势所苦，承受上帝的愤怒，畏罪舍己，作为奉献，忍受十字架上痛苦的、羞耻的、受咒诅的死亡。和弟兄姊妹啊，一个人能够谦卑自己不容易啊。新生的人好像用不着谦卑，有很多可以夸口、可以自豪、可以引申为骄傲的地方。贫穷的人更不容易谦卑，我怕谁？要钱没钱，要命是吗？一条。所以我们看到富足的人、新生的人不容易谦卑，贫穷的人、处在逆境中的人我们得到的，我们在这个瘟疫中，我们在各种挑战中，我们什么都没有丧失，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看到穷人的傲慢也不下于富人的什么傲慢因为这种骄傲、这种傲慢并不是因为你穷，并不是因为你富，而是因为罪使得人狂妄自大。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中特别是在他的受死中，他是如何谦卑自己的呢？然后我们看到基督在他的受死中谦卑自己。我们常常想让别人谦卑，我们也常常容易指责别人不够谦卑。但是基督在此反复的教理问答强调，基督谦卑他自己，他是自己谦卑自己，而且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特别体现在这些方面他为犹大所背叛，那确确实实是耶稣谦卑为什么你自己拣选了这样一个卖猪卖油的犹大在你身边呢？他被门徒离弃，哪怕彼得拍着胸脯讲，哪怕众人都否认你、都背叛你、都离开你，我永不离开。但是彼得也三次公开的不认耶稣。他受到世人的嘲弄你这身为救主的能救你自己吗？他被法利赛人、被文士、被整个的当时的教会所弃绝甚至被比拉多定罪。比拉多明明知道他是没有罪的，但是比拉多为了维稳比拉多为了防止民间的骚乱，比拉多为了得到，如果用今天的话语来讲，比拉多为了得到选票，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他宁肯把一个明明自己知道是无辜的人，他要硬硬的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比拉多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遭执法人员的折磨。按说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就被钉上十字架嘛，但是他们鞭打他， 他们往他脸上吐唾沫，啊，撕裂他的衣服，给他戴上荆棘的什么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执法人员当时那种执法犯法，那种对于人进行掏扯。我们知道刑讯什么逼供，甚至他们对耶稣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刑讯逼供了，因为比拉多已经判了他死刑啊。但是他们以羞辱人什么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家庭中长期进行家暴的啊，那些执法人员中虐待他人的，甚至那些专制国家中的暴君苦力，你认为他们会羞愧吗？你认为他们会自责吗？在第二次大世界大战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那时候德国纳粹国家里边的军队的政治的各种元首元帅还是颇有一些大将大官存在的，但是当在全世界众目睽睽面前进行审判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他们是谈笑风生啊，是潇洒自在。所以他们的心啊，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什么一般的，不是一般的铁石心肠。罪人是在罪中自乐的啊，罪人是以犯罪为什么自豪，为他的骄傲的。所以啊，这就是啊人心的。当然如果从这个情况来看啊，今天美国的啊执法水准，或者全世界文明的执法的水准啊，靠着主的恩典啊，也是有逐步的啊提升啊，逐步的啊，很多包括犯罪嫌疑人他的权利也得到相应的什么哎保障哎，这是啊至关重要的。啊，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师母还问我，说牧师，啊，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犯罪人员交点钱就可以假释呢？我说，美国的法律传统是未经正当程序判定，我们不能够认为他是犯罪什么分子。他用中文的话，最多是嫌疑人，最多是什么啊被告，啊，所以啊，如果他没有逃跑的危险，如果他没有继续犯罪的危险啊，哪怕是有一定的危险，叫他交足够的保释金就可以马上把他什么哎保释，这样尽量不要对他们进行拘押。对他们进行拘押的时候是三个方面，第一，国家你要耗费纳税人的钱啊，第二，然后这个当事人会受到，他在没有判罪之前就已经受到什么刑罚和拘禁了，第三，在他被拘禁期间有可能受到更恶劣的什么待遇。所以美国你就看到很多被提起诉讼的大概一般都会进行什么哎保释，但是你看到中国大多数的犯罪分子，有刑事犯罪分子尤其是敏感的政治犯，基本上一个都得不到什么哎保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方面，哪怕从信主和不信主的角度来看，法律或者是国家还是有相对的文明和相对的不文明什么哎之分的。让我们看到为死亡的恐怖、黑暗的权势所苦，承受上帝的愤怒，畏罪舍己。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忧伤致死，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片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他所承受的痛苦，那个痛苦使他流汗如什么大雪点，最起码是啊三个啊方面的痛苦啊，一个是门徒们眼前的门徒们啊给他带来的痛苦。那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你们能不能和我进行片时？但是回来他们就睡了，回来他们就睡了。你说耶稣他能没有失望，能没有沮丧吗？他作为完全的人，真实的人，他也有我们的性情，他也有我们的软弱，他有我们的挣扎。所以亲爱的门徒使他感到沮丧愁苦，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啊。第二个方面，耶稣要承担所有选民古往今来啊过去现在未来的什么罪啊。第三个痛苦 啊的极致，因为他要承担啊所有选民所犯的罪，他就最终被上帝完全什么弃绝。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呼喊，主啊主啊，为什么弃绝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历到的痛苦，就是人神共弃，人把他弃绝了，上帝也把他什么弃绝了。那地狱之苦的极致和本质不在于哪个地方，而在于人神什么共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痛苦的羞耻的受咒诅的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作为一个总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就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所有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确确实实是羞辱，确确实实是降卑，但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仍然毅然什么前行，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义无什么反顾啊，真的是啊为朋友舍命啊，为真理舍命啊，为上帝赐给他的使命忠心什么致死啊。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啊谦卑中啊所不断学习领受的功课。好啊，第二个方面啊，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弟兄姊妹啊，雅各书这短短的五章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粹的啊箴言。啊，就是我们有信心的啊，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雅各书这五章作为箴言啊，其实比这个箴言三十一章当然也有很深刻很丰富啊，但是更加精纯啊，更加精粹啊，因为它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之后，所以这个智慧和亮度就完全涵盖了，完全超过了所罗门为主所收集的那三十一章箴言的智慧上的丰厚的。所以为了我们在学习雅各书的时候啊，使我们更多的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主办的丰富，因为圣经宣告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边什么藏着，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分享第一章的啊九到啊十二节，这段经文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是，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率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啊仍然涉及到人生的试探啊，人生的啊试炼啊，从第二节就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然后在十二节又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十三节继续讲人被试探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到十五节啊，就深刻的分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必然遭遇各种试探啊，各种试炼，疾风之劲草，烈火什么炼真经。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教会，包括美国本身，包括中国本身，包括我们个人的信仰本身，今生今世都要经历很多烈火的考验与试炼。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谈及，进一步谈及人生的试炼。 啊，贫穷是一种试炼，富足也是一种什么试炼，身高是一种试炼，奖杯是一种试炼。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的第一大喜乐，身高。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我们的薪水各个方面，教会哎升高了，兴盛了，喜乐，哎，这也是自然什么而然的。但是比这个在升高的时候降卑微的人升高要喜乐，但是我们看到富足的人、高位的人降卑、谦卑、受难、受死、破碎，然后这样讲，也该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大喜乐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得到的人还想得到的什么更多。你不要认为得到的人他就会喜乐，得到的人不会喜乐啊！如果仅仅得到钱财了，得到地位了，第一他觉得自己得到的还不如他期望的那么多，还不如他配得的那么多，别人比他得到的什么更多，或者他得到了他也怕什么失去。所以你说升高了、兴盛了、得到了就一定开心、一定喜乐、一定满足、一定幸福吗？也未必什么尽然。但是当我们在富足上、当我们在高位中、当我们在健康中、当我们的青春年华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会喜乐吗？这个时候这个喜乐更是非一所思，其以什么恩典。但是无论如何，喜乐的缘由是什么？喜乐的缘由不是说我们地位、身体、环境上的卑微，或者是富足，或者是升高，我们要上帝在基督里应许我们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劝勉部分就是我们要深刻的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啊与升高。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在新约的部分啊，我们展开啊人生的试炼啊，我们这个方面实在是需要呼求上帝来怜悯我们。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升高的时候、兴盛的时候，尚且不容易喜乐、不容易知足，因为我们患得也会患失。当我们从富足、从尊贵降卑、从顺境遭遇患难困苦甚至破碎的时候，你说我们应当高兴欢喜，因为为义受逼迫是应当，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如此，常常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常常在患难、在卑微、在幻灭、在沮丧、在逆境中，我们发自老我的这种性情、这种本然，是我们怨天尤人啊，是我们指责别人、指责家庭、教会、国家、指责世界，甚至最终使得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亵渎上帝。主啊，求你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罪，使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出富足还是出贫贱，我们都能够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旧约圣经箴言一共31章啊，箴言都是所罗门收集的啊，上帝普遍亮光、普遍恩典之下啊，当然所罗门本身也有圣灵的默示啊，关于行事为人啊，喝酒了、两性关系了、赌博了、宣誓了、父子关系了啊，各个方面啊，一些行事为人很细节化、很精致的一些人生智慧。但是箴言这一卷书啊，唯独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只有箴言30章7-9节是显明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中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赐给我。大概很多人讲这两件事，也就是使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不是不是啊。第一件事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求你不要让我被别人洗脑 啊，求你不要让我在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中乱花渐欲迷人眼，连基本的真理真相都不明白，啊，最后被别人坑了骗了卖了，还高兴乐意的帮助别人什么数钱。所以这个真言的作者首先向上帝祈求的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让我能够认识真理，让我能够明白人生真相，让我能够朝闻道夕死可矣，让我能够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生今世是死而无憾，是死而死就进入了什么永生啊！所以说这一点是首要大事。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辅导牧师长老其他弟兄姊妹辅导的都是两大问题，哪两大问题啊？两性关系、金钱问题啊！你就看到辅导来辅导去，最后都聚焦在两性关系、金钱问题啊。当然，现在子女教育也是大问题啊。当然，很多很多类似的问题啊，但是比较集中的、比较难辅导的、经常出现的啊，无非是啊两性关系、金钱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在真理，不能够在上帝里面得以满足，再好的两性关系，再多的金钱，再好的天伦之乐，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中对真善美爱圣的那种无限的渴慕啊！正如奥古斯丁所强调的，主啊，你造了我们本意就是让我们在你里边得到什么满足，如果我们要在其他地方得到满足，我们就永远不能得到什么满足。所以第二个方面，然后啊，箴言的作者也非常实际，是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一个国家的稳定也在于这种既不贫穷也不什么富足啊，中产阶层居多啊，这个社会就相对稳定，极端的富足的多，极端的贫穷的多，两头多，中间阶层什么少，特别是随着税收不断增加，那中间阶层中小企业主打工的纷纷不能够富足，或者纷纷破产，纷纷转向吃救济，那这个国家极端贫穷的人就越来什么越多。所以我们看到箴言的作者说，是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什么饮食啊，这就是像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然后箴言的作者又解释了啊常识性的原因，但是也很深刻，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中讲个兴盛福音，如果我们在教会中讲个医治福音啊，比如说灵恩派特别讲医治福音，但是灵恩派的教会不能够稳固啊，人员不稳固啊，这个同工不稳固，为什么不稳固呢？主啊，你医治我，第一他没得医治他肯定不来了，很沮丧，第二他得了医治了他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确确实实不要注目在上帝给我们的赐福，要注目在上帝本身。所以说当我们饱足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状况啊，美国的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富足的社会啊，是一个极其富足的社会。但是难免美国最大的试探就是，耶和华是谁呀？耶稣基督是谁呀？啊，基督教算什么？啊，甚至我们看到在各种大会中、各种政治运动中，我们在把 one nation under God 把 under God 去掉，这种现象也是司空什么见惯。耶和华是谁呀？上帝是谁呀？我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让我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违背我的良心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美国本身啊隐藏着它的威胁、它的对立、它的挑战。然后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一直亵渎我上帝的什么名？所以说，富足是一种试探，贫穷也是一种什么试探？但是关键是要求主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啊，这样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看待。所以弟兄姊妹，箴言中这个唯一的祷文，乃是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 啊，在婚姻、在家庭，哪怕在美国生活中，我们要合乎中道，过犹不及，过了不对，不够也不对，啊，那种合乎中道，啊，那种在富足和贫穷之间的那种中道或者那种中产是极其宝贵的，啊，我们要怜恤穷人，我们要不要藐视富人？圣经讲审判的时候，既不要偏待穷人，也不要什么偏待富人。啊，因为审判是疏忽上帝的，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啊，敬虔度日。好，我们看到第一大喜乐，雅各就讲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啊。其实这个喜乐啊，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啊是 kokamai 啊 kokamai。在这个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在 Revised ISV 啊这个英文版本中就会翻译成Let the lowly brother boast in his exaltation。 什么意思呢？这个喜乐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boast， 可以翻译成夸口啊。在保罗用这个词用35次啊，雅各书用2次啊，保罗当讲到我指着谁夸口夸口啊，是这个词的。所以这个词可以翻成喜乐啊，但是也可以翻译成一种不好的翻译啊，什么骄傲 proud 啊，但是比较中道的翻译应当是自豪 I'm proud of you。我不是因为你而傲慢，有的是我们的孩子 I'm proud of you， 不是因为孩子啊傲慢啊，是因为孩子我们感到有这样的孩子珍惜自豪欣赏。所以说这种珍惜这种欣赏哎，这种自豪就是这儿讲的 boast。 说哪怕是我们在降卑的时候或者是升高的时候，我们都珍惜，我们都欣赏，我们仍然发自内心的讲，主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这种不因着自己环境的状况啊，不因着自己处境的状况，单单以耶和华为乐，单单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种欣赏、这种珍惜、这种感恩，甚至是这种自豪，我心中什么有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喜乐应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深度的珍惜啊，欣赏啊，自豪满足啊，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情感啊。当然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把一个词的啊全方位的意思都翻出来啊，翻成喜乐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儿雅各就讲到说卑微的升高，这个卑微既指向我们的名望指向我们的地位指向我们的财产指向我们的工作我们用卑微的状况而得到升高这样讲就该喜乐也要喜乐也要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了，感谢上帝。我们的工作有升迁感谢上帝。我们的婚姻关系、教会关系、家庭关系、美国的选举顺利、基本顺利，我们也要感谢上帝。我们不能说非要得病非要贫穷，美国非要陷入内战中国大陆和台湾非要开战血流成河，那我们才高兴欢喜，那是不正常的那是完全什么并没有的。所以当上帝赐福我们的时候是我们从卑微，不管这种卑微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是我们灵魂体都兴盛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公义是邦国什么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当我们看着主的恩典在神的旨意中也因着我们的劳动神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连外邦人都说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你什么同在就像摩西在申命记上所提醒的，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神祝福我们，然后那些周围的人就说这大国的人 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人生要对付的始终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处境，但是比处境更艰险更诱微更难控制的是心境。处境那我们就知道，有些人啊，晚上摸彩票，啪啊，摸到100万，啊，摸到1000万美金，那晚上能睡得着觉吗？一般就睡不着觉了，一般要吃安眠药的，啊，所以说你这个处境影响人的心境。那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姊妹也给我打电话，王牧师，啊，我多少天睡不着觉了。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了呢？多少钱牙缝里剔下来的工资，啊，然后投资，但是那个不可靠。啊，钱被人家卷走了，为什么被人家卷走了？为什么投资这么不可靠的？因为他允诺给我的利息更高一点，结果就被别人钓鱼什么，哎，钓走了，就好几天睡不着觉，要给牧师打电话，要需要安慰，需要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发达了，富足了，你可能是睡不着觉，啊，忽然之间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打水漂了，你也可能睡不着觉。所以一切的处境啊，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哎，心境。说鼎为炼金，啊，炉为炼银，但是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的。你人心能不能担得了福气啊？你人心能不能担得了苦难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福气富足了，啊，教会兴盛了，有的时候问题更大。而有的时候夫妻面对问题了，教会面对问题了，也是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什么各分飞，这也是社会上人常见的现象。所以说环境为什么能够影响到心境呢？啊，心境我们怎么能够保持以上帝为乐呢？哎，这是这段经文的核心。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5章11节12节，耶稣也在著名的登山宝训八福中讲到，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孽障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哎呀，不容易啊，受这样的福气不容易。God bless you， 是你挨骂，是你受逼迫啊，是你被毁谤，哇，你就觉得哎呀，这福还是不要好，这是人性。但是无论如何，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就是说我们常常不会欢喜快乐，但是当我们真正想透了，真正想明白了，真正知道上帝爱我们，让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当海德堡教练问答讲到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安慰不是出于环境，而且安慰也不是出于感觉，而甚至安慰也不出于理性，安慰当然是你明白了，然后经过祷告啊，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贫穷会成为深渊，使得我们不可跨越，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富足会成为高山，也使我们望之却步，拦住我们不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什么宝座面前。不管是面对富足的高山，还是面对贫穷的深渊，我们都需要主啊，求你为我什么开道路，求你开我的心窍，使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在他面前有安慰，有喜乐，有我们真正的自我和满足。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然后富足的奖杯也该如此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儿讲的看起来有点轻描淡写啊，但是史记这儿的教训非常深刻，和富足的奖杯也该喜乐，也该珍惜，也该欣赏，也该知道主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也该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福音派都共同欣赏的话语，苦难是化妆的什么祝福，上帝以苦难的形式来祝福我们，疾病了，失业了，纷争了，甚至是瘟疫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底下会讲到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儿继续讲处境，有富足降为什么卑微，但是我们的心境也该如此什么喜乐啊，就像 约伯啊，然后你就知道妻离子散啊，全家受到啊击打啊，包括约伯自己也是头上长疮，脚后跟什么流脓，里里外外充满了无限的凄苦。但是我们看到，当遭遇灾难的时候啊，约伯之所以是一个义人，他的心态就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这就是欣赏珍惜，甚至是在苦难中在卑微中发出什么赞美。所以圣家讲，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什么与我啊，常常我们会挑战上帝。哎呀，我怎么挑战上帝了？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贫穷呢？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呢？主啊，你为什么把这个刺放在我身上，甚至三次求你，你都不挪去呢？使徒保罗就有这样的遭遇吗？但是使徒保罗最后听到的声音，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十节到十二节讲到说，富足的奖杯也该如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忍受试探的人，不管是升高还是卑微，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思考人生的命运，我一想，我一晃啊，53岁了啊，我父亲64岁就去世了，那加尔文人家51就去世了，那我比加尔文还多活了2年，所以我怎么配得的？所以说就看到，但是心里觉得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还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觉得这没有学，那没有学，这需要思考，那需要思考，这需要经历，那需要经历，哎，总是觉得自己啊还是一个小学生。哎，别小学生了，你是文艺青年，浪漫主义，不是浪漫主义啊，心里确确实实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40了50了60了，其实我们的心啊，为什么总是觉得依然年轻呢？啊 ，After so many years, still young。就像著名的歌曲一样，多年过后依旧年轻。年轻的不是你的身体，年轻的不是你的环境，年轻的是我们的什么心境心态。所以耶稣说，你若不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单纯，你就不能进什么哎天国。那这就是孟子所讲的赤子之心啊，能入婴孩吗？我们能用圣诗篇来讲的，我的心在上帝的手中默默无声，就像刚刚吃过奶的什么孩子啊。说人人的心中，人人的心灵深处啊，都有这么一个婴孩。如果你这个婴孩是在主的怀抱中，你就平静安稳；如果不是在主的怀抱中，我们就难免担惊什么哎受怕。在大千世界中啊，在这个山高谷深中啊，在中古今中外的大征战中，在中美关系中，有谁是巨人啊？有谁是高人啊？有谁能够看透一切？有谁能够掌管全局？我们的历史的洪流，历史的车轮地下，都像一粒灰尘，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甚至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的小小的什么婴孩。但是如果我们这小小的婴孩，就像耶稣在马槽中得蒙父的眷顾，我们自己也同样，哪怕在马槽之中，我们也是得蒙圣父上帝的什么哎眷顾。所以弟兄姊妹，思考人生的命运啊，必要过去。孩子会飞的，你会空巢的啊。你说哎呀，我巴不得父亲一起死啊，一起死的时候是少的。我就在教会中，我已经服侍主，靠着主的恩典啊，96年97年，一晃20多年，弟兄姊妹，我跟大家没有见到过一个父亲同时死的， 所以总有一天你所爱的妻子会离开你，你所爱的丈夫也会离开你，总有一天你会独守空房，总有一天是你自己在暗中一个人抚摸着自己的孤独，抚摸着自己的伤口，一个人暗暗地看着你青春的美颜啊，看着你当时的啊入水流年，入花美眷啊，如花的美好的年华，青春、婚姻、家庭、孩子，这转眼都要如同草上的花，如同草上的露珠，转眼而去啊，枯干凋零，美容也什么，哎，消磨了啊，转眼我们就白发苍苍，转眼我们就啊是老爷子啊老奶奶啊，尤其我在中国大陆宣教啊，然后在一个地方坐下，一个宾馆前台。啊，就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小孩不听话，我就既温柔又严厉的啊看了小孩一眼，啊，然后那个妈妈很敏感，别闹了，你爷爷在这儿呢。哎，我说怎么成了爷爷了？然后你就看到忽然之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是吧？哎，兵毛帅。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命运啊，人生的结局，如果从肉体的角度来看，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确确实实如花如草。消磨什么衰残，但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就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生命的什么冠冕，今生是来生的什么预备，今生的生命是短暂的，来生的生命反倒是什么永远的，今生的荣华富贵啊，不过是过眼什么烟雨，但是那看不见的，那彼岸的，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天上所预备的住处，倒是永永远远的安息，永永远远的什么荣耀。所以保罗劝诫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保罗说的非常清晰，金钱加上基督的心便是大力的，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啊，也没有带什么去啊，有意有失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沦在败坏灭亡中。所以这儿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弟兄姊妹，财产不是万恶之根，上帝赐给你一千两啊，要成为两千两，这是好的，上帝赐给你两千两，上帝赐给你五千两，要做上帝忠心和有见识的什么好管家，升官发财好事啊，但是你要审查你升官发财的动机是什么，那才真的是啊对得起上帝赐给你那个职分，上帝推的赐给你的天生我才什么，哎，必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贪恋钱财的是什么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在没有得到钱财，没有享受钱财之前，用许多愁苦把自己什么刺透了。那些贪心的人永远不能够享受现在，贪心的人永远不能够享受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埋怨，因为你贪心不满足，你恨，然后你展望未来，你贪恋向未来得到更多，但是你唯一能抓住的现在却在悄悄的逝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总要向耶稣基督所祷告的，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什么够了，我们能够活在当下，能够活在今天，能够在今天中承先启后啊，能够牢记历史，更能够走向什么未来，能够向着标杆什么直跑啊，这是人生的啊智慧和艺术。所以弟兄姊妹，喜乐的缘由不在于身高啊，喜乐的缘由不在于奖杯。如果我们的心境总是随着我们的身体状况上上下下，总是随着我们的工作、家庭、教会、美国的情况上上什么下下，这样我们的心就像过坐山车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啊，我和孩子啊，男孩子还可以坐那个叫什么大圆筒，哇摇一下。啊，师母一看他就不敢坐，他为什么呢？哇，这过山车以上都上不起了，已经都下来了，小心脏受不了。所以说，最终都是考验我们的什么心，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愚昧的人总是对付，第一对付上帝，第二对付环境，第三对付他人。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负我。那美国梦的根基是什么？美国政治的核心是什么？ self government， 自己管理好什么自己。家庭、教会、国家、州政府、联邦政府都是帮助个人、保护个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我一定给大家讲，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国家还是美国的宪法，从来没有保障你幸福。我们对美国宪法最，对美国最大的一个梦想、狂想、幻想，就是我来到美国我就会幸福的。不是，美国的法治真的是保障你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从来不保障你真正什么幸福。因为真正幸福的就是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自己，你这才叫什么幸福。国家甚至牧师本身也不能够完全强迫你、带领你、说服你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自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不要看我们的环境，单单看我们的心境，总要省察我们心里有没有主，这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深刻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与升高。所以我们在顺境中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降卑，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啊，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走，人都想高攀，人都想交朋友，也交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高人、高手、高山，能够提高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这是生命中的贵人。但是耶稣基督却是道成什么肉身，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弟兄姊妹，世间最可怕的是强夺权力，争权夺利。但是耶稣基督哪怕他向上帝或者与上帝是同等，他不以为是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说弟兄姊妹，我们有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卑微，常常我们像魔鬼一样。魔鬼就是我要升上高天，我要与智商者什么同等，我不能够智商者同等的话，我最起码要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什么之上。那我们就知道中国人读书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你看起来那么谦卑，看起来那么顺服，是因为人在五言下不得不什么低头，这不是真正的谦卑，这都是奴才的心态。所以弟兄姊妹，他虽然取了奴仆的形象，虽然有人的样子，他是自己卑微，全身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说弟兄姊妹，我们抵挡罪恶，希伯来说讲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很难跨过，很难说哎呀我是苦大仇深的，我有多少的冤屈，我有多少的冤情，感谢主，上帝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第二点，在逆境中要特别要默想耶稣基督的升高。所以圣经讲到耶稣，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于父上帝。弟兄姊妹，我常常给大家讲，今天包括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降卑，耶稣基督也升高。耶稣基督降卑，也是为了让我们什么升高。首先让我们从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升天，我们有没有升天呢？以弗所书上讲到，我们也是升天，与基督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经历复活，也经历什么升天，也经历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但是没有得胜， 没有德容的那种意识，你这个德就是很肤浅的，你这个德就很苍白的，你这个德就有可能是自欺什么欺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得救其实不是一劳永逸，不是信耶稣升天堂，我们得救的是蒙召为圣徒，蒙召参与一场圣战啊，要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我们自身的什么败坏，要得胜什么又得胜。一个没有得胜的心智的基督徒，我是100%的不敢断定他是否得救的，但是我100%的怀疑他，100%的挑战他，你真的是有了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复活的重生的有圣灵内住的生命吗？第三点，所以最后我们要归结到要努力过得胜的生活，要得那生命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就是公义的冠冕，就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大宝座面前，那主要说well done, faithful wise servant, 好，你这忠心有见识的什么哎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每一年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死亡做好预备啊，为我们从死亡中走向永生做好预备。我们要忠心的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哎审判。所以在圣经上，不管是启示录还是提摩太后书，都激励我们将要受的苦不要怕啊，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要讲到啊，那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说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所以弟兄姊妹，升高的不要沾沾自喜啊，降卑的也不要怨天什么尤人啊。不管是升高还是降卑，上帝赐给我的生命，上帝赐给我的恩赐，我们有没有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有没有白白得来白白的什么舍去的啊？这种得胜的生活啊，是至关重要的。好，底下我就用一个啊，我最近啊一个默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结束。圣灵的火来点燃我的心，使我渴慕圣洁啊！不管是升高还是卑微，唯愿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但是当我们的心流浪的心呀、啊，爱与诸位啊，这个世界上就争夺吃喝了，交配了。人那种骄傲的灵以自己为尊，追逐的不过是邪气私欲什么哎，邪气。但是我们的心灵需要回来，我们的心需要归回上帝，需要归到父的家中，要活出神的律法，要传讲神的什么哎，福音。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确确实实让万事互相效力，你有的时候是卑微的人升高，使富足的人降卑，但是你更是在基督里使我们的心欢乐。我们不仅是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更是在基督里借着上帝以上帝为乐，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无花果树哪怕不结果，葡萄树不结果，圈中没有羊，棚中没有牛，主哪怕是我们在家庭教会国家甚至在美国处在百般的患难挑战打压中，主求你赐福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常能够以你自己为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